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很高兴我们能够每一个礼拜聚会一次，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前两次我们介绍的是我信圣神，他是主，也是赋予生命的这一位圣神。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显现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那在若望福音第20章22节到23节中特别讲到这个。好，耶稣复活以后，忽然在他们之间，就当天晚上，我们说一周的第一天的晚上，他在他们的门徒们正聚会在一起，他在他们中间出现了。那出现了以后，跟他们说了一些话以后，他说就像圣经上记载，就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然后对他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就是一开始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而这一口气就是圣神啊。所以耶稣基督特别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事情。然后给他们门徒的权柄，就是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和好圣事啊，也叫做忏悔圣事，也叫做告诫圣事。就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圣神先赐给他的门徒，告诉他们说，你们有这样的权柄，你们可以赦免谁的罪，你们也可以存留谁的。所以当然我们自己在跟神父在办和好圣事的时候，很难说哪一个神父说不赦免我们啊，因为耶稣基督也讲了，伯多禄问他说，我们要原谅人家七次吗？七次够了吗？耶稣说，你要原谅他不止七次，你要70个7次，就是无限制的，只要他悔改你就要原谅。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说耶稣基督在临走前啊，就说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还特别把圣神给了他们。那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啊，路加福音24章49节，他也特别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他说，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啊，就是说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指的就是圣神，遣发到你们的身上，至于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因为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就是在晚餐厅，他们当时的晚餐厅，那你们要留在这个城中的意思，你们还要留在这一个耶路撒冷，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好，我们在一开始耶稣基督天使加贝尔向圣母玛利亚报喜的时候告诉说他要怀孕，也是说从高天来的能力。好，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至于你们应当留在这个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圣神来到我们身上是从高天，从天主和父和耶稣基督天主子他们共同，就是说共同派来的圣神来到我们身上啊。所以就说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离开我们之前就先讲了这句话。 所以呢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候，然后不要离开这里。那就是在宗徒大事录啊，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啊。耶稣基督与他们一起进食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也就是说，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这就是他说的从高天而来的能力。就我们原来啊，门徒们原来是洗者若翰给他们受洗，那个洗指的是悔改的洗。那这个洗就是说圣神来给他们从高天来的能力给他们施的洗，好，这个洗，这个圣神给他们受的洗，这个洗叫做重生，就另外给我们一个生命。好，所以这两个洗是若翰洗者的洗跟圣神给我们的洗礼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他叫他们等候父的恩许，然后要他们不要离开。好，当耶稣升天前特别这样子好嘱咐他们。所以这批门徒们，好，我们再看说宗徒大事录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好，十二节到十四节，他们就根据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就开始等待。所以他说那时候他们从名叫橄榄的山上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一安息日的路程。一安息日的路就是说一公里左右，就是说为我们来说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坐这不能坐那，那即使连走路也不能超过一公里啊。所以就说刚好他们从橄榄山上下来，然后就因为耶稣说你们不能离开这个城，要等候父的恩许来到，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好，他们就进了城，然后上了那座他们居住的楼房。那这个楼房指的就是在最后晚餐他们用的那个晚餐厅。晚餐厅我自己后来参加朝圣团哈，到了耶路撒冷也到了这个晚餐厅。那这个晚餐厅后来是回教的好，回教的朋友他们在管理，说管理就等于说不管理，好，反正这个地方我占领了就好了。至于里面乱七八糟，窗子啊破破烂烂的，根本没有人管理，就是一个空空荡荡的一个很大的一间房间。当然我们看到可以想象，好，就是说他说在楼上，他确实是他的楼下现在是达味王的坟墓，那楼上就是那个晚餐厅，那个晚餐厅。我去了耶路撒冷，就是我到圣地去朝圣五次啊。那第五次去的时候，就是最近的这次去，那这个晚餐厅回教的人已经稍微整理好了，就是至少窗户的玻璃换了，那然后里面稍微油漆了，就是你走进去那个房间哈，是一个干净的，然后重新整修了一下。那我们到了那个晚餐厅之后，当你看那些窗子啊，看那些窗子的那种感觉，在读圣经的哈宗徒大事录这一段，那确实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就觉得好像自己置身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所以说，假如说我们一生中能够集一点钱，不要去别处，就是集了这个钱，就是我的目标，集这个钱，就是为了去圣地走一转。等你走了那段回来哈，你再看福音，你再看那个新约后面的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每个地方耶稣走过的哈，我都走过，然后耶稣的足迹我都踏在他的足迹的上面，那种感觉哈，真的是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的本堂老神父哈，现在已经不在了，他每次都跟我们说，你们如果要集钱要做什么，就是如果今年这一生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就到圣地去哈，去走一走。好，所以在这里他说他们住在楼房上，他说在那里哈有他的门徒，有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我也常常问说这个门徒的名字哈记不记得啊，每一次问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好，就是我们有三对兄弟，你先把三对兄弟的名字说出来啊，就六个了，然后再一对一对的讲。因为耶稣基督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就是一组一组的人，所以当你念到这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到，哎，他派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毕竟为我们来说还是很难，好，还是很难。所以同样的还是有一个 耶稣招选门徒的歌，好，就是耶稣招选门徒的歌。如果你会唱这歌，那这十二个门徒你又记得了啊。所以在这里他说耶稣这十二门徒他名字通通写在这里，好，写在这里就说，那就说我后来想想我还是可以唱给你们听。他说耶稣召教门徒，起初有十二人，波多路亚各伯若望安德勒菲利伯和马豆多摩亚各伯大豆西曼巴尔多路毛还有犹大斯，十二个啊。主也召教你，主也召教我，这个也在赫塞纳的歌本上。好，如果说你会唱这十二个门徒你就记得了，就像我前面跟您说圣神的九个果实，你会唱你也记得了。所以人家如果要考我，我虽然不会唱给他听，我至少可以心里头想，那一个一个我就会讲出来。好，不是说我有多我的记忆多好，我多能干，不是，是说因为我天主给我的这个应该说是给我的这个特点吧，给我这个就是说对歌词比较容易记得。好，所以他在这里就说谁带着这十二个人在这里祈祷，因为耶稣说你们去那里祈祷我会派圣神来。好，所以谁带着他们，那我们在这里说很清楚的看到在那里有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安德勒、腓利伯、多莫、巴尔多禄茂、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热忱者西满，还有雅各伯的兄弟犹达。我们知道说这已经三对兄弟都写在这边。好，当然这个时候犹大斯不在，好，他已经上吊自杀了，所以这边是十一个门徒，还有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一些堂兄弟啊、表兄弟啊等等。好，我们在这里说都同心合意专务祈祷。我们为什么说同心合意，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不是说我们同声祈祷，我们的很多祈祷都是我们同声祈祷，你声音相同你心不一样，那个祈祷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要说同心合意在这里，圣母带着一些妇女们和耶稣的那十一个门徒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祈祷什么？祈祷圣神的降临，因为耶稣答应了说我要从高天好派遣来，派遣一位圣神来到这个中间啊，来到这中间，所以他们就在等候啊，等候圣神的降临。用什么方法？就是大家专务祈祷。所以我们自己在我们堂里，就是每次圣神降临节，好，圣神降临节的那天，我讲的说耶稣复活以后，好，在人世间还有四十天，然后他升天以后，在十天圣神降临。所以我们每次在圣神降临，就是复活节后的五十天啊，圣神降临的前九天我们都会祈祷。就是说因为他们祈祷了九天，第十天圣神降临，那这也就是说在教会中啊，尤其是说我们在基督公教，就指我们天主教的祈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如果有很多重大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天主的回应，我们都是做九日祈礼啊，九日敬礼。像最近这一次台湾的那个八八水灾，好，到后来就是真的让你一点办法没有，所以我后来我们就是在我们堂里有大概就十几个人常常每天早上会祈祷，所以我们就为这个我们也做九日敬礼，希望说天主能够答应好，不要让这水灾继续下去，也让他们的复原的工作能够快一点。所以当他们在祈祷的时候，就说祈祷等候圣神降临。那圣神在耶稣升天以后第十天降临，就是说在旧约中有一个五旬节，就是说其实旧约中的那些节日到新约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的逾越节，到后来就是逾越节之后我们的复活节，就经过那个逾越之后耶稣复活，所以后来圣神降临就是他们有一个五旬节，也是这个时候。所以在基督新教里也有教会是五旬节教会啊，指的就是他们特别重视的是圣神降临啊，有灵恩派啊等等啊这些。所以呢圣母带着他们祈祷，在宗徒大事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说圣神降临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景象。他在说五旬节日一到， 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我们知道说声音、火、水、风，好，都是那个力量，都是圣神的代表。他说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所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好，圣神赐给他们的话，就我们说在格林多人前书十二章啊，特别讲到说啊，就是说有不同的神恩。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因为是圣神在他里推动，他讲出来的东西有人听得懂。好，有人假如说他的这些渔夫们都是加里勒亚人，可是圣神给了他这个力量之后，他就说起外方话来。好，他能够说一些不一定自己听得懂，可是别人听得懂的话。那我们只能说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好，非常的奇妙。所以他说，那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啊，因为那是在复活节五旬节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集中，因为那为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大节日，所以有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他说由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来了许多人，因为声音太大，当然那些人都会仓皇失措，因为人人都听到他们说自己的方言。意思就是说，圣神降临到我们的头上的时候，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本书，叫做我见我闻的福音。那在这本书里，他特别描写到当时在晚餐厅哈，在这里他们等候圣神降临时的景况。他说当那个火降下来的时候，当然福音不会写的那么多那么仔细。好，我们就说有的是我们讲说正史野史。好，在那个书里面他特别讲到，因为这一位姐妹她在神事中看到，所以她在台湾翻译成我见我闻的福音。她看到那个景象，就说当圣神来到从窗子外面进来的时候，她说圣神的那个火在每一个宗徒的头上，好，就是他们的额头前面点一点。所以这个就好像象征着我们每个人领洗的时候哈，神父会在我们的额头上画个十字，好，额头上，而且这个十字就永远不磨灭，就是这个记号在你上，这个记号我们说圣神也是一个记号，当他画在你的额头上，这个记号是永远不灭的。所以他说当那个火下来的时候，在那个门徒的额头上都碰了一下之后才到他们的头上。所以这里就是说，这里就特别讲说好像散开，好像火舌停留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圣神跟圣母的关系特别不一样啊，圣神是圣母的敬佩啊，因为他来到圣母的胎中才怀了耶稣，所以圣神是圣母的敬佩。所以当这个火下来的时候，那个华多达他在神事中看到那个火就像一个花冠一样的，因为当时只是点那些宗徒们的额头，可是这个火却像花冠一样的围绕在圣母的头上。所以圣母的那个火并不是一个哈，它是像一个花冠，就好像说十二个那种星星一样的哈，一火在自己围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他们等候圣神降临，那圣神降临了，所以为他们来说哈，为他们来说真的是说，也等于说为我们来说，知道说我们不懂的东西圣神降临，圣神教导，假如圣神不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很多的东西。好，所以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不是说随便谁都能够说出口。假如你的身体里有黑暗势力，你还没有办法说出。所以在格林多人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还有加拉达人书第四章第六节特别告诉我们说，除非受圣神的感动，我们不能说出耶稣是主的这一句话。好，我们这三次都是讲圣神，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那就讲到这边为止。好，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各位。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玛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神荣，使我们获得救恩。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